接下来我们就来说，那我们已经知道神要你有钱，然后也知道为什么神要你有钱。接下来我们要说，那我们要如何活在神的富足里呢？好，有五个点哦。第一个呢，就是要弃绝无知，等一下就会用圣经来讲。第二个就是你要拥抱智慧。第三个就是你要追求神，不要追逐钱。第四个就是耶稣是主。当你花钱的时候，你要问神，你不是问钱包，了解吗？然后你要活在义人的身份里，因为义人身份有满满的富足。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点，你要弃绝无知。来，请读
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三十八章二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你知道吗？因为很多诗歌在唱，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把这句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之后呢，就会觉得，哎，反正神给我这些东西啊，神要收取就收取啊，然后呢，哎呀，今天好的，明天就被拿走了。可是呢，你看呢，在后面的三十八章第二节的时候，神有说，神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了解吗？神就已经打掉了前面讲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没有，神说我赏赐你就赏赐你，我不会收取的。因为呢，这是约伯自己在那边乱讲的。神已经说这是无知的言语。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
何西阿书四章六节，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
你看哦，我们都会想说，上帝你怎么可能让我们灭亡？不是神要让我们灭亡，是因为我们弃掉了知识，我们故意要无知，对不对？然后没有知识就必灭亡，那是属灵的原则，它不是上帝要让我们灭亡，而是你选择了无知，你就要弃掉了神给你的知识，是这个样子。那当神已经跟你说那句话，它是无知的，那你就不要再相信，不要再突然间又把这句话拿回来，就说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不要再讲这句话了，你就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感谢主。好，那我等一下会再继续的讲哦。下一页，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好，这就是一个平行经文哦，要来打掉什么？收取的是耶和华。你看哦，神说什么？神的恩赐，神给你的礼物，神给你的物质的恩典，属灵的恩典，谁给你的所有的恩赏，还有他的选召，他对你的邀请，他对你的召唤、呼召、位份、身份、恩召、天召，没有后悔，绝对不会反悔。那如果这边神说，我给你的礼物，我给的就是给你，我不会反悔，那为什么你凭什么可以跟神说，哎呀，神又把礼物收回去了，对不对？这里明明神讲的就是什么，神给你的礼物是不会拿回去的，不会反悔的，而且呢，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那既然神是这样说的，我们就不要用约伯无知的言语再来说神会把你的礼物拿走。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要不然呢，撒旦就可以骗你说，哎呀，神给你的东西他很快就拿走了，然后你就没有了。如果呢，你有什么东西是你感觉要被拿走了，你就要说什么，奉耶稣的名，神不会拿走我的礼物。所以呢，如果是撒旦要拿走的，你给我滚，了解吗？神给你的就是给你的，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放在你的里面，然后把它用出来。好，下一页，来，我们继续来读
箴言三十章一到三节、八节，雅基的儿子雅古尔的言语，我比众人更蠢笨，也不认识至圣者，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
对，我常常啊，以前我会帮人家祷告说上帝要给你富足，然后呢，他们就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我富足，因为他们就说圣经说我们要祷告不要富足。好，你们看哦，最前面第一章的三节，他这边写说什么？这是谁讲的话？叫做雅基的儿子雅古尔他说的话。他说什么？我比众人更蠢笨，而且呢，我不认识至圣者。你要想啊，你为什么要去听一个根本不认识神，还有说他自己很蠢笨的人讲的话嘞？你为什么要学他祷告？我就不懂啦，对不对？如果他说他很蠢笨，他根本连神都不认识，他说：“哎呀，不要使我富足。”然后你就说：“圣经说，神不要使我富足。”然后你就在那边说：“神不要我富足。”你为什么要去学这样子的人讲话嘞？对不对？ 所以呢，神说不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自己走向灭亡，不要这样子的，我们要拥抱智慧。 OK， 好，来下一页。
箴言三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吕正中，从智慧所得的益处胜过银子，智慧所生的力强于黄金，它比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比不上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财富和尊荣，他的道路是愉快之道路，他的路径全是安康兴荣。
你看哦，刚刚你讲的无知的言语就是什么，不要富足，对不对？然后神给你的礼物会收走，所以不要，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无知的言语，我们要弃绝无知的言语，然后我们要拥抱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什么，他说智慧所得的益处是什么，胜过银子，然后智慧所生的胜过黄金，而且还比什么红宝石啊珍珠都宝贵。然后他说我们所一切所喜爱的都比不上智慧。重点是什么？他右手有什么？长寿。他左手有什么？财富和尊荣。然后他的道路是什么？愉快的道路。他的路径安康兴隆。好，那就会很多人都会说，哎，哇，有智慧真好，你看你拥抱了智慧你就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你看你被智慧抱在怀里，你的右手就会有长寿，左手就会有财富跟尊荣，它全部都有了，对不对？好，那就会很多人问说，那我要怎么样有智慧呢？我们来看下一节。
箴言九章十节，箴言二章六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智慧，你就开始敬畏耶和华，因为你敬畏耶和华，你就会有智慧。好，就这么简单，你敬畏耶和华就好。好，下一页。
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对，你看哦，我们刚刚说什么，你敬畏耶和华你就有智慧。那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敬畏耶和华，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智慧，然后你想要去找牧师说，牧师你为我祷告有智慧，然后牧师就会跟你说，没有，你要自己跟神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的啊，圣经说你如果缺少智慧，你要向神求。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他是大方慷慨的施恩赠予你智慧的，而且他不会斥责你，他不会拒绝你。你如果缺少智慧，你就跟神说，耶稣，我需要智慧，请你给我智慧。然后呢，我要满得智慧的所有的好处。可以哦。好，下一页，请。
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 AMP 旨意，告诉那些拥有世界财富的富人，停止自满和对钱财的迷恋吧。这些钱今天在明天就可能消失了，要劝他们追求神。
这是第三点，就是我们要如何活在神的富裕当中，就是不要去追钱。为什么呢？因为钱呢，它有翅膀它就飞了，而且呢，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可是呢，你追求神就不一样咯。我们来看下一页。
追求神，他会赐予我们所能应对管理承受处置的最大财富，去行善，丰富地帮助他人，极度慷慨。如果我们这么做，我们将建立一个永久的财富库，获得真正的生命。
你看哦，我们追求神，神会给你什么？就是呢，你这个人生命你能够承受的，包括你能够应对，你能够管理，你能够承受，能够处置的最大财富，神就会给你。所以如果你想要很多钱，你就要让你自己是可以去承受这么多钱。所以每个人呢，有人就问说，每个人的财富是不是都是注定好的？有些人没有钱就是没有钱，有些人有钱就是有钱，这是对的吗？不是啊，圣经这里明明就是说，上帝给你的钱是根据你的生命的容量。好，接下来有人又问说，上帝给每一个人的钱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有好几百亿，我现在就是吃土，对不对？好，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哦。你第一个，我们可以跟神求智慧，然后呢，扩展我们生命的容量。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神是为了爱你，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呢，有些人呢，他如果一年赚100万，那你的家庭会幸福，你的孩子都很开心。可是当你赚到一年1000万或5000万的时候， 有可能会外遇。因为呢，神知道你的生命到哪里，他知道你有多少钱的时候，你会开始经不起试探。因为有些人你会觉得他好像好圣洁哦，他都没有做什么坏事。不一定哦，他不一定是圣洁，他可能是没有钱去做坏事。了解吗？所以呢，只有你的生命容量可以决定上帝要给你多少钱，那是因为神爱你。就好像有一个人，他就很喜欢开跑车嘛，可是呢，他有钱，他一定会去买跑车。他买了跑车，神知道他开的那么快，有一天很容易就见主面了啊。那神不想要他这么快就见主面，所以怎么样？神就让他的钱不够买跑车，为了要存留他。所以神这些都是为了爱，不是神要给你多少钱，而是神知道你合适有多少钱，然后对你最好。了解吗？好，那如果呢，我们有很多的钱，然后我们慷慨的行善，然后会怎么样？我们就会建立永久的财富库，而且是真正的生命。好，来下一页。
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
然后就是我要提醒有一些人，就是一定不要借着假借传福音来赚钱，包括做直销这些。我不是在说每一个做直销都这样，但是呢，很多人他就说我来传福音给你啊，然后跟你说上帝多爱你，然后最后呢要你买东西。因为我以前呢常常遇到有一些人好像对我很好，关心我啊，问我最近啊身体好不好啊什么，哇，其实我很开心很温馨啊，就后面拿出一堆直销的东西要我买，哇，感觉真的很差。了解吗？然后大家以后就会觉得一听到福音就觉得啊，谁那个可能等一下就要卖东西了。所以不要做这件事情，你追求神，神会给你钱的，因为钱是跟神在一起。你追求神，你把所有一切都是当作你要让人家更多认识神的管道的时候，你就会有钱。了解哦。好，下一页。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新译本，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
就是你看哦，我们一个人呢只能会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呢如果不是上帝就是钱，就是马门。你看哦，上帝是把钱的地位提得这么高，因为大家知道很多人都是为了钱在做事。比如说你要怎么确认你的生命中上帝是你的主人还是钱包是你的主人呢？就是你每一件事情你先想想看，如果有人说诶，来我们今天来十一奉献，然后你怎么样，我就来问问我的钱包，我有钱可以十一奉献吗？了解吗？或者是说你要买一样东西，上帝叫你去买一样东西，叫你去做一个那个福音的旅程，然后呢你就说让我回家问问我的钱包吧。了解吗？所以你做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来想，你是问上帝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我是问我的钱包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那假如呢你的主人是上帝的话，上帝叫你做这件事你就做这件事，做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上帝叫你做的事神就会供应你，你就会有钱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代表什么？耶稣是你的主啊，因为他叫你做的事他自己要负责，他自己要供应。可是你也可以问钱包，哎呀，钱包说不行，上帝不好意思啦，对，我没有办法实际奉献啦，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知道你钱是你的老板还是上帝是你的老板，你只要看看你平常都是问谁就可以了。好，来下一页。所以呢你只能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如果你要经历财务超自然的神迹，你必须要尊荣神是你的主，你供应的源头，还有你财务的合伙人。来，我来讲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之前呢就有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呢他没有十一奉献，我就问他说诶，你为什么没有十一奉献？他说哎呀牧师，我最近被骗了100多万，我都已经被骗成这样子，我都没有钱，我怎么十一奉献？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被骗了这一百多万，你会想要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吗？他说想啊。我说那你还不十一奉献？好，我呢我跟巨星牧师我们四人被骗了700万，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被骗了700万我还十一奉献呢，因为我知道我如果不十一奉献我怎么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啊，我就是要进入超自然我就要十一奉献啊，因为我要承认上帝你才是我的主， 因为你是我的供应者啊，所以即便我被骗了700多万，你被骗了100多万，根本就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我们一切生活的主，他是我供应的源头。我就是这样子来证明神是这样子。结果呢，我们这个弟兄姐妹呢，他就听了话，他就说，我想要超自然的翻转。所以呢，他就开始十一奉献。不到半年哦，不到半年，他不但他的那个100多万他赚回来之后，他还丰盛有余，还比以前更多。然后这些是超自然的。他说他有时候就是跟神祷告，然后钱就不小心就进来了，因为他做业务的，神迹吧。另外一个弟兄姐妹，他之前都没有办法实际奉献，为什么？其实我也是很心疼他的，因为呢，他的钱赚进来之后呢，扣掉房屋贷款，然后再扣掉他还要给家人钱，那扣，他真的没有钱可以实际奉献嘞，他连钱，他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是我就想说，可是你想不想要改变你现在的这个财务状况呢？他说想啊。我说这样好了，神既然这样说，实际奉献有这样五大权利，你就来实际奉献看看。然后他就咬紧牙关，他说好，我开始实际奉献。你知道吗？到现在也是差不多5-6个月，他开始经历，他觉得那个真的是超自然，那个是数学没办法算的。你看哦，如果你赚了一些钱，对不对？你扣完你生活所需，你的钱是不够十一的。可是呢，他现在是这样，一领到钱他就十一了。之后呢，剩下的那个90%，竟然可以把他所有的钱花费都开销都花出去，之后还有余哎。这真的就是超自然啊。你看呢，你用数学你这样减，你这样子这个 A 减 B 减 C 这样，对不对？你那钱是不够十一。可当你十一之后，上帝就把你所有的一切都补足了，然后呢，而且让你的钱变大。所以竟然不但所有的花费都充充足足的被供应之后呢，还存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这就是神迹啊，超自然神迹。然后呢，你要看哦，我们这位神呢，当你十一奉献会怎么样？你就是把神当作你的合伙人，你财务，你家里的经济的合伙人。你看哦，这合伙人多棒啊，他只占抽成10%，你可以有90%。然后你每天早上来起床的时候，你祷告就是跟你的合伙人来开会，对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的财务状况，你应该要怎么做。有时候呢，是你要砍断什么错误的连结，有时候是神提醒你不要被诈骗，有时候神告诉你哪边是可以去进行的一个商业的开发或商业的策略，那个都是上帝在跟你一起合伙的时候你会知道的。如果你把上帝当合伙人，你尊重他，你相信他给你的智慧，那你就会在这个当中，你就会经历超自然的翻转。好，下一页，来，我直接讲哥林多后书9:6，就是呢，撒种吝啬的人也收获吝啬，撒种祝福的人也收获祝福。这句话呢，它的和合本是这样翻的，就是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其实我那时候听不太懂，但是呢，我就翻了其他的版本。就是说，当你要证明神是你的主的时候呢，怎么样？神叫你慷慨的奉献，你就慷慨的奉献。因为呢，当神说你慷慨的时候，你就会收获慷慨。但是你要记得哦，就是你慷慨是因为神先对你慷慨，你已经富足，你有余，你才会做这件事情，了解吗？好，下一页，来，腓立比书4:19，大家一起来读。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我跟你讲这句话，这个圣经节也超棒的。当你用原文解开的时候，哇，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神等级的慷慨供应。你看，我的神必照他至高至尊的财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都充足。有没有 feel 了？来，我的神必照着他至高至尊的富裕厚恩，让你在耶稣基督里，使你所需用的都充足。有没有 feel？ 对不对？好，什么叫需用？我跟你讲，以前我们都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一直以为需用就是啊，我的三餐，对不对？没有哎，我这几天祷告的时候，神说需用是根据你觉得需用。比如说，如果我需要一台飞机，它就是我的需用；如果你需要一间房子，它就是你的需用。要看你这个人的度量，你所需要的是多大，神就给你多大。所以你要让你自己成为慷慨的人，像我们的神一样的慷慨。你要成为感恩的人，你要成为能够追求神，不要追求钱的人。好，下一页， 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就是呢，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为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好，这句话哦，我以前的误会就是说啊，如果我现在不乐意捐，我就不要捐了，然后我乐意开心的时候我就捐一下。不是，你要看哦，这句话是保罗在对有一个教会，因为他们曾经答应说他们要奉献，所以呢，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既然已经决定要乐捐了，你就要开开心心的、兴高采烈的奉献。你兴高采烈的奉献、慷慨的奉献的时候，是神所喜爱的，神喜欢你。这样子们了解吗？就是如果你有答应神要奉献什么，你就慷慨的奉献啊，因为是神叫你做的，他是你的主，他必要供应你。好，下一页。好，所以呢，接下来就是你知道，当你活在义人的身份，你就会活在富足的里面。那你为什么是义人呢？因为耶稣复活，为了使你称义，使你成为义人。耶稣复活使你称义，所以你已经是义人，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有没有复活？有，所以你已经称义了。好，既然你是义人，你就会活在义人的富足里。那我们接下来，我把义人的祝福都写出来，那你们大家一起读哦。那读的时候要读成自己的哦，把义人换成我。好，来。
一，耶和华赐福于我的居所。二，兴旺祝福临到我头上。三，我所愿必蒙应允。四，我的根基却是永久。五，我的盼望必得喜乐。六，我的脱离患难，有恶人来代替我。七，我的心愿尽得好处。八，我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九，我的根得以结实。十，我不遭灾害，恶人满受祸患。十一，我必得善报。十二，我给子孙遗留产业。十三，罪人为我积存资财，我吃得饱足。十四，我家中多有财宝。十五，我与君王同坐宝座。十六，我永被高举。十七，耶和华必赐福于我。十八，神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我。十九，我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二十，我要发旺，大有平安，像月亮长存。二一，唯有我的脚必被高举。
好，接下来箴言四章十八节讲什么？因为你是义人啊，神说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好，你看哦，看到了没？我帮你们画的，不是，是我抄来的。好，就是呢，你会长线的看涨。好，下一页哦，你看哦，你是义人啊，你的道路会如同黎明的光，直到正午，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会乐极生悲，你会乐上加乐，你不会胜疾必衰，你会胜上加胜。你不会好运用尽，你绝对不会好运用尽的。好，你会恩上加恩，你会长线看涨，这就是你的生活，因为你是义人。好，下一页，你要知道，因为你是义人，所以你的恩典是不会用尽的。那我们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好，你们知道恩上加恩，它的意思就是说是恩典接着恩典，新的恩典要取代旧的恩典，然后恩典不断的涌出，你永远都用不完。你以为你今天的恩典用完了？没有，下个恩典立刻就到，完全是无缝接轨，这就是恩上加恩。所以你是义人，你必恩上加恩。好，下一页，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原文直译，愿颂赞归于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在基督里已赐给我们天上所有属灵的福气。
好，我们大家以前在读这句话的时候都想，属灵的福气啊，就是那些天上飞来飞去的。没有哦，你知道属灵的福气就是只要跟上帝有关的都是属灵的福气，只要是上帝给你的，不管是富足、长寿、健康，这些都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这是基督所赐的福分。好，然后呢，天上就整个天界中，反正整个天上地下的，只要是跟上帝有关的，神赐给你的，他已经给你了，所有的好东西你都已经有了，因为这圣经讲的是曾在耶稣基督里给你的，已经给你了，它是过去完成式，了解了吗？好，那我们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祷告，我们眼睛闭起来，奉耶稣的名，我要祝福你， 就是在你的里面已经有了，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天上地下所有的福气，所有跟上帝有关的美好一切都已经给你了。因为神说什么？那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帝来的，所有一切好的神已经赏赐给你，已经都在你里面，你已经有用了，你就是把它用出来就好。奉耶稣的名释放神给你的这些的富足富裕，你要活在神的富裕里面，你要深深的知道神为什么要你有钱。当你有钱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神所喜悦的，你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神会把更多的钱加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再也不再劳苦，你不必劳苦的工作，不是辛苦的工作，你是很喜乐的去工作。你每一天，你看到你起床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哇，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那是因为你已经富足了。奉耶稣的名宣告，你已经富足了，我已经富足了。这句话要深深的印在你的灵魂深处，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神已经给你了，你就是把它用出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